孝敬皇帝，明善谏，是清河文宣王元旦的嫡子，母亲是胡妃。永熙三年被任命为通直散骑侍郎，八月任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初帝熙进入关后，齐献武王高欢迎接位成功，便与百官商议推举皇帝来延续肃宗的后嗣，当时皇帝十一岁。冬季十月初三在城东北即位，大赦天下，改永熙三年为天平元年。初七任命太师赵郡王元慎为大司马、司空，咸阳王元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高盛为司徒，开府仪同三司高昂为司空。初九祭祀太庙，下诏说安于所居而能迁移，是自古的名典，居处不定是往昔的成规，所以殷商迁都八次，周代占卜三帝，吉凶有定数，兴衰无常，事情出于变通，道理出于不得已。高祖孝文皇帝观察天象，顺应人谋，从五州出发来到嵩县。魏国虽是旧邦，但使命更新，到了正光末年，国运艰难，丧乱不止，寇贼交相侵扰，使我百姓无计可施。如今远寻古志，深察时事，占卜得吉，迁都张府，希望以此振兴基业，再次昌盛国运。主管者明确制定条规，及时出发。十三日，皇帝车驾北迁到邺城，诏令齐献武王留守处理后续事务，改司州为洛州，任命为大将军，尚书令袁弼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、洛州刺史，镇守洛阳。诏令随迁的民户百官免除赋役三年，安居百姓五年。十一月，兖州刺史樊子胡、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占据峡丘反叛。二十七日，皇帝到达邺城，居住在北城相州的官署，改相州刺史为司州牧，魏郡太守为魏尹，迁移邺城旧民向西百里，来安置新迁入的百姓。分邺城设置临漳县，以魏郡、临绿、广平、阳丘、吉郡、黎阳、东濮阳、清河、广宗等郡为皇畿。十二月初四，燕郡王贺拔允去世。初七，诏令内外解除戒严，百官全部依照旧章，从容穿着雅服，不得使用茅山等兵器。十三日，派遣侍中封龙之等五人为大使，巡视小谕天下。十四日，赦免京畿内。闰月，萧衍任命元庆和为镇北将军，魏王进入占据平濑乡。宇文黑塔、宇文泰杀害出帝后，便拥立南阳王宝炬建越称帝。初次设置四中郎将，在江石桥设置东中郎将，蒲泉设置西中郎将，极北设置南中郎将，洛水设置北中郎将。天平二年春正月，宝炬的魏州刺史可朱浑道元率部前来投降，齐献武王迎接接纳，赈济其粮食物资。初六，诏令任命齐献武王为相国，假黄钺，建履上殿，入朝不必屈行，其余一切如故。王坚决辞让不受。十二日，兼尚书右仆射东南道行台元彦讨伐元庆和，击败并赶走他。二月二十日，任命太尉咸阳王元坦为太傅、司州牧，西河王元变为太尉。二十七日，前南青州刺史大野拔斩杀樊子胡投降，兖州平定。三月初六，萧衍的司州刺史陈庆之侵犯豫州，刺史姚雄击退他。二十九日，任命司徒高盛为太尉，司空高昂为司徒，继因王元辉业为司空。齐献武王讨伐平定珊瑚刘李生，将其斩杀。其子南海王又建越称帝，献武王进击，击败并擒获他，以及其弟西海王、皇后、夫人以下四百人，连同逃亡之人二万余户。三月初十，因旱灾，诏令京城及各州郡县收葬暴露的骸骨。这年春季，高丽、契丹都派使者朝贡。夏季四月，前任青州刺史侯渊反叛，攻略青州、齐州。二十二日，济州刺史蔡俊讨伐平定他。五月二十九日，赦免京师在押囚犯。五月，大旱，命令城门、殿门以及省、府、寺、署、方门浇水，不分王公，不限时日，直到下雨才停止。六月，元庆和侵犯南豫州，刺史姚雄大败他。 秋季七月十三日，封汝南王元悦的孙子元绰为琅琊王。八月初一，司空基因王元辉业因事被免职。初四，征发民众七万六千人营建新宫。九月，祁县武王因治民官员多不守法，请求选派朝中亲政之士，每周派遣一人询问民间疾苦。二十七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襄城王元旭为司空。冬季十一月十八日，萧衍的将领柳仲礼侵犯荆州，刺史王元击败他。二十四日，祭祀元丘。二十五日，昌河门发生火灾，龙出现在滨州人家井中。十月初七，诏令齐文襄王高澄起家为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仪同三司、太原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十二月二十三日，皇帝在邺城东边狩猎。十二月初五，文武百官根据事务各自给予俸禄。天平三年春正月初一，在前殿宴享群臣。初六，诏令百官举荐人才，举荐不称职的，举荐者和被举荐者都免职。祁县武王袭击保居的西夏州，攻克。诏令加授祁县武王九锡之礼，侍中元子思敦促劝谕，王坚决辞让才停止。二月初六，萧衍的光州刺史郝树率州归附。二月二十六日，诏令加授齐文襄王史持节、尚书令、大行台、大都督、将鲜卑、高车的酋长和部众都隶属于他。三月十三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山王元志为大司马。二十六日，杨甲太守卢公纂占据郡城南畔，大都督元整击败他。夏季四月二十七日，昌乐王元旦去世。五月初四，赏赐鳏寡孤独贫穷者衣物各有差别。十七日，任命录尚书事、西河王元辩为司州牧。二十九日，太尉高盛去世。六月十三日，赵郡王元慎去世。秋季七月初二，大赦天下。萧衍的夏州刺史田独秉、颍川防城都督刘銮庆都率州归附。八月，滨州、泗州、汾州、建州降霜，发生大饥荒。九月初五，任命定州刺史侯景兼尚书右仆射，南到横台，调度各军南征。十九日，阳平人陆继礼聚众反叛。二十四日，御史中尉窦泰讨伐平定他。冬季十一月十二日，诏令尚书可派使者巡视检查河北流亡饥饿的百姓，行刑府口所经过的地方，如有死尸立即掩埋，不要让灵台的枯骨有感于通梦。广汉的陆骸时常听到夜哭。侯景攻克萧衍的楚州，俘获刺史桓和。十二月，任命滨州刺史玉景为太保。初六，派遣使者授给老人官职，百岁以下各有差别。初七，大司马清河王元旦去世。十二月十二日，祁县武王从晋阳西讨，驻扎在蒲津。司徒公、大都督高敖曹奔赴上洛，车骑大将军窦泰从潼关进入。十八日，任命太傅咸阳王元坦为太师。二十日，兀吉国派使者朝贡。这一年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天平四年春正月，禁止十五日相互偷盗的游戏。窦泰战败自杀。二十二日，高敖曹攻打上洛，攻克擒获保居的骠骑大将军、洛州刺史全起，任命汝阳王元先为录尚书事。夏季四月初七，千七位先帝的神主进入新庙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普遍晋升一阶。在此之前，荥阳人张俭等在大龟山聚众反叛，勾结保居。二十八日，五位将军高元盛讨伐击败他们。六月初六，皇帝到华林园审理诉讼。初八，诏令尚书掩埋骸骨，审查记录囚徒。十九日，昌河门发生火灾。在此之前，萧衍通过益州刺史傅和请求通好。秋季七月十一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协、兼吏部郎中卢元明、兼通直散骑常侍李业出使萧衍。八月，保具宇文黑塔侵犯陕州，城陷落，刺史李辉伯被黑塔杀害。九月，侍中元子思与其弟子华谋划西逃入关，都被刺死。闰九月初三，魏将军右光禄大夫蒋天乐谋反，被处死。禁止京城卖酒。冬季十月，任命咸阳王元坦为录尚书事。 初二，齐县武王西讨，到达沙苑，未胜而回。十九日，宝炬的邢台公景寿、都督杨白驹侵犯洛州，大都督韩延大败他们。宝炬又派其子大邢台袁继海、大都督独孤如愿逼近洛州，刺史广阳王元湛弃城退回。袁继海、独孤如愿于是占据金庸。颍州长史贺若威抓了刺史田训向西叛投，引宝炬的都督梁回占据城池。宝炬又派其都督赵继宗、又称韦孝宽等攻陷豫州。11月17日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莫其普为太尉。12月25日，萧衍派使者朝贡，河间人邢摩纳、范阳人卢仲礼等各自聚众反叛。这一年，高丽、如如国都派使者朝贡。元相元年春正月，有巨象自行来到义郡的胡泽中，南兖州捕获并送到邺城。初七，大赦，改元。大都督贺拔人攻打宝炬的南汾州。19日，攻克，擒获其刺史韦子灿。邢台任祥率领豫州刺史姚雄等与大邢台侯景、司徒高敖曹、大都督莫其寿洛干等在北豫州相会，一起讨伐颍州。梁回等弃城逃跑。颍州平定。二月，豫州刺史姚雄攻打扬州，攻克，擒获宝炬的益州刺史韩显、扬州长史秋月，送到京师。27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郑伯游出使萧衍。三月，齐县武王坚决请求解除大丞相职务，诏令同意。夏季四月初三，驱赦京畿内。初五，齐县武王返回晋阳，请求解除九禁。六月初六，皇帝到华林都堂审理诉讼。这年夏季，太行山以东发大水，蛤蟆在树上鸣叫。秋季七月初九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邢台侯景、司徒公高敖曹在金庸包围宝炬的将领独孤如愿、宝炬、宇文黑塔都来救援。大都督库迪干率诸将先行，齐县武王统帅大军跟进。八月初五，在河阴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斩杀齐大都督、仪同三司寇洛生等二十多人，俘虏数万人。司徒公高敖曹、大都督李猛、宋显都战死。宝炬留下其将领长孙子彦守卫金庸。初六，齐县武王渡过黄河，长孙子彦弃城逃跑。九月，大都督贺拔人攻打邢摩纳、卢仲礼等，击败平定他们。冬季十月，萧衍派使者朝贡。十一月初六，派遣陆操出使萧衍。齐县武王前来朝拜。12月20日，返回晋阳。兴和元年春正月初八，任命尚书令孙腾为司徒。3月初一，封常山郡王袁绍的第二子袁耀为陈郡王。夏季五月，齐文襄王前来朝拜。22日，立皇后高氏。23日，大赦天下。同月，高丽国派使者朝贡。6月初四，任命尚书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山东处置大使，不久任东北道大邢台，选拔勇士。初九，前任颍州刺史西思业为河南大使，选拔征发勇士。16日，萧衍派使者朝贡。27日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汝阳王元先去世。秋季7月27日，诏令任命齐县武王为相国、录尚书事、大邢台。王坚决辞让相国。8月13日，兼散骑常侍王元景、兼通直散骑常侍魏收出使萧衍。9月15日，征发京畿内民夫十万人修筑邺城，40天完工。22日，驱赦京畿内死罪以下各有差别。冬季11月15日，因新宫建成，大赦天下，改元。80岁以上赐给林茂合帐，70岁以上赐给帛，以及有疾病残疾的赐给素帛。筑城的民夫免除赋役一年。二年春正月壬申，任命太保玉璟为太傅，任命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库迪瑜为太保。丁丑日，迁居新宫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普遍晋升一级，营建主管将领特别优待晋升一级。三月己卯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下五月己酉，西魏邢台公言和、陕州刺史公元庆率领部众归附，安置在黄河以北。新归附的百姓按等级给予粮食救济。仁子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相出使萧衍。 闰月己丑，封皇兄元景之为宜阳王，皇帝元威为清河王，元谦为颍川王。六月壬子，大司马华山王元志去世。冬十月丁未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十二月乙卯，派遣兼散骑常侍崔长谦出使萧衍。这一年，如如、高礼、兀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年春二月甲辰，阿志罗出吐巴那浑率领大部来降。三月己酉，凉州人公孙贵宾聚众造反，自称大王。杨甲镇将讨伐擒获了他。夏四月戊申，阿志罗国主荣福罗越居的儿子去兵来降，被封为高车王。六月乙丑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秋七月，齐文襄王前往晋阳。己卯，宜阳王元景直去世。八月甲子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谦出使萧衍。冬十月癸卯，齐文襄王从晋阳前来朝见。此前诏令文襄王与群臣在临止阁议定新制度，甲寅日颁布天下。己巳，征发五万民夫修筑张宾堰，三十五天完工。癸亥，皇帝在西山狩猎。十一月戊寅，回宫。丙戌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彭城王元韶为太尉，任命度支尚书胡僧敬为司空。这一年，如如、高礼、兀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四年春正月丙辰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夏四月丙寅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惠出使萧衍。已有任命侍中广阳王元湛为太尉，任命尚书右仆射高隆之为司徒，任命太尉彭城王元韶为录尚书事。丁亥，太傅玉璟因事被降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辛卯，任命太保库迪于为太傅，任命领军将军娄昭为大司马，封祖义为尚书右仆射。五月辛巳，齐献武王前来朝见，请求让百官每月一次当面陈述政事，表彰贤能，贬退鄙陋，接受劝谏，秉斥奸邪，亲自处理诉讼，褒贬勤勉懈怠之人。周穆郡守有过失，按等级连坐。后宫之中，禁欲按次序。后园的鹰犬全部放掉。六月，返回晋阳。丙申，恢复前侍中、乐浪王元忠的爵位。丁酉，恢复陈留王元景号、常山王元少宗、高密王元永业的爵位。秋八月庚戌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、吏部尚书侯景为兼尚书仆射，河南行台、相机讨伐防御。冬十月甲寅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齐献武王包围宝驹据守的玉璧。十一月壬午，班师。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青州刺史、西河王元便去世。十二月辛亥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杨斐出使萧衍。这一年，如如、高黎、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朔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。己巳，皇帝在邯郸西山狩猎。癸酉，回宫。二月壬申，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占据虎牢向西叛变。三月，宝驹派遣他的儿子袁突与宇文黑塔率领部众前来救援高仲密。庚子，包围河桥南城。丙午，皇帝亲自受理诉讼。戊申，齐献武王讨伐宇文黑塔，在邙山交战大败敌军，擒获宝驹的侄子临洮王元森、蜀郡王元荣宗、江夏王元生、巨鹿王元产、谯郡王元亮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太子詹事赵善以及都江参军辽属等四百余人，俘虏斩杀六万余人，铠甲兵器牛马不可胜数。豫州、洛州平定。齐献武王追击败军到横农才返回。夏四月，封彭城王元韶的弟弟元袭为武安王。五月壬辰，因收复虎牢，减免天下死罪以下的囚犯。乙未，任命吏部尚书侯景为司空。六月乙亥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戊寅，封前员外散骑侍郎袁长春为南郡王。秋八月乙未，任命汾州刺史胡律金为大司马。壬午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浑出使萧衍。这个月，齐献武王征发五万民夫在四周北山修筑城池，西起马铃树，东到土凳，四十天完工。冬十一月甲午，皇帝在西山狩猎。乙巳，回宫。这一年，吐谷浑、 高丽，如如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二年春正月，帝窦于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二月丁卯，徐州人刘乌黑聚众造反，派遣邢台慕容绍宗讨伐平定。三月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，因旱灾缘故宽恕死罪以下的囚犯。丙午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孙腾为太保。壬子，任命齐文襄王为大将军，兼任侍中，其文武执事赏罚典章都向他咨询禀报。中书监袁弼为录尚书，左仆射司马子如为尚书令，任命当今皇上为右仆射。夏四月，侍卫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月甲午，派遣散骑常侍御祭景出使萧衍。丁酉，太尉广阳王元湛去世。秋八月癸酉，尚书令司马子如因事被免职。九月甲申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祭因王元辉业为太尉。太师咸阳王元坦因事被免职，以王爵回家。冬十月丁巳，太保孙腾、大司马高隆之各自担任括户大使，共查获逃亡户60余万。十一月，西河地区地县有火喷出。甲申，任命司徒高隆之为尚书令，任命前大司马楼昭为司徒。齐文襄王前往晋阳。庚子，皇帝在元丘举行祭祀。辛丑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壬寅，齐文襄王跟随献武王讨伐珊瑚，击败他们，俘获10000余户，分配到各州。这一年，吐谷浑、高丽、如如、兀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年春正月丙申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奖出使萧衍。丁未，齐献武王请求在滨州设置晋阳宫，用来安置配媒的人口。二月庚申，吐谷浑国进献其从妹以备后宫，接纳为荣华嫔。下五月甲辰，大赦天下。秋七月庚子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冬十月，派遣中书舍人玉璟出使萧衍。乙未，齐献武王请求将邙山俘虏释放镣铐，配给民间寡妇。十二月，任命司空侯景为司徒，任命中书令韩轨为司空。戊子，任命太保孙腾为录尚书事。这一年，高丽、吐谷浑、如如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四年夏五月壬寅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六月庚子，任命司徒侯景为河南大邢台，相机讨伐防御。秋七月壬寅，派遣兼散骑常侍袁阔出使萧衍。八月，将洛阳汉卫石经迁移到邺城。齐献武王从邺城率军西伐，文襄王在晋州会合。九月，包围玉璧以挑战，宝炬黑塔不敢应战。冬十一月，齐献武王患病班师，文襄王前往晋阳。这一年，是为兀吉、帝窦于、高丽、如如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年春正月丙午，齐献武王在晋阳去世，密不发丧。辛亥，司徒侯景反叛，颍州刺史司马士云献城响应。侯景进入占据颍城，又补豫州刺史高元成、襄州刺史李密、广州刺史鲍贤等人，派遣司空韩轨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贺拔胜、可诛魂道元、左卫将军刘封等率军讨伐。侯景于是派遣使者向宝炬投降，请求派军救援。宝炬派遣其将李景和、王思政率领骑兵前往。王思政等人进入占据颍川，侯景于是出走豫州。乙丑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二月，侯景又背叛宝炬，归附萧衍。萧衍任命侯景为河南大将军，惩治行事。夏四月壬申，大将军齐文襄王前来朝见。甲午，派遣兼散骑常侍李伟出使萧衍。五月丁酉朔，大赦天下。戊戌，任命尚书右仆射襄城王元旭为太尉。甲辰，任命太原公当今皇上为尚书令，兼任中书监，其余官职依旧，咨询政事。任命青州刺史玉璟为大司马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库迪于为太师，任命录尚书事孙腾为太傅，任命汾州刺史贺仁为太保，任命司空韩轨为司徒，任命领军将军可诛魂道元为司空，任命司徒高隆之录尚书事，任命滁州刺史慕容绍宗为尚书左仆射，高阳王元斌 为右仆射。戊午，大司马玉璟去世。六月，司徒韩轨、司空可朱魂道元等人从颍州班师。已有皇帝在东堂为祁县武王举行哀悼，穿粗麻丧服，诏令尚书右仆射高阳王元斌兼任大红卢卿前往晋阳监护丧事。太尉襄城王元旭兼任尚书令，奉诏宣布慰问。秋七月戊戌，诏令追赠王甲、黄钺、史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喜服、晕粮车、黄屋、左道、前后余宝、鼓吹、轻车戒事，并备九锡之礼，谥号为献武王。任命齐文襄王为史持节、大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渤海王。壬寅，诏令文襄王代理军国事务，派遣中使敦促告谕。八月，齐文襄王入朝，坚决辞让丞相，诏令重新授予大将军，其余官职依旧。甲申，将齐献武王安葬在邺城西北，皇帝在漳水边设祭送行。九月，齐文襄王返回晋阳。辛酉，萧衍派遣其兄子真阳侯萧渊明率军侵犯徐州，在寒山堵塞泗水，水灌彭城，以接应侯景。冬十月已酉，任命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东南道行台，与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大都督高岳、潘向乐讨伐萧渊明。十一月，大败敌军，擒获萧渊明及其两个儿子萧宇、萧道，将率200余人，俘虏斩杀50000人，冻饿落水而死的不计其数。十二月乙亥，萧渊明被押送到宫阙，皇帝亲临昌河门责备后宽恕了他。高岳等人回师讨伐侯景。这一年，高礼、兀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六年春正月己亥，大都督高岳等人在郭阳大败侯景，俘虏斩杀50000余人，其余淹死在涡水，水因此不流。侯景逃往淮南。几位齐文襄王前来朝见，请求将寒山获赐的将士赏赐百官及督将等人各有等级。二月己卯，萧衍派遣使者到宫阙求和，并致书信悼念齐文襄王。文襄王返回晋阳。三月癸巳，任命太尉襄城王元旭为大司马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高岳为太尉。辛亥，因冬春大旱，赦免罪人各有差等。下四月甲子，吏部令使张永和、青州人崔阔等人伪造假授官职，事情败露，经纠察检举，首告者60000余人。秋八月甲戌，任命尚书左仆射慕容绍宗为大行台，与太尉高岳、司徒韩轨、大都督刘封等人讨伐王思正于颍川，引为水灌城。九月已酉，萧衍派遣使者朝贡。冬十月戊申，侯景渡江，推举萧衍的侄子林贺王萧正德为主，进攻建业。这一年，高黎、侍卫、如如、吐谷浑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七年春正月戊辰，萧衍的侄子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以钟离归附，封为兰陵郡开国公、吴郡王。三月丁卯，侯景攻克建业，仍以萧衍为主。萧衍的侄子北兖州刺史定襄侯萧之向谭侯萧退前来投降，萧衍的江北郡国都归附。夏季四月，大行台慕容绍宗、大都督刘封遭遇暴风溺水而死。甲辰日，下诏封齐文襄王为相国、齐王，佩戴绿色绶带，朝拜时不用报名字，入朝不必小步快走，可以佩剑穿鞋上殿，将冀州的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义和瀛州的河间共5郡作为封地，食邑15万户，其他待遇不变。齐文襄王坚决推辞。这个月，侯景杀死萧衍，立萧衍的儿子萧纲为君主。五月，齐文襄王率领军队从邺城前往颍川。六月丙申日，攻克颍州，擒获保据的大将军、尚书左仆射、东道大行台、太原郡开国公王嗣政以及颍州刺史黄甫僧贤等人，还有战士10000余人，男女数万人。齐文襄王于是前往洛州。秋季七月，齐文襄王从南征返回，请求赦免王思政的罪行。八月辛卯日，下诏立皇子袁长仁为皇太子。齐文襄王在府邸去世，密不发丧。癸巳日，大赦天下，内外百官都加官2级。甲午日，齐王前往晋阳。 冬季十月癸未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咸阳王元坦为太傅。甲午日，任命开府仪同三司潘向乐为司空。十二月甲辰日，吴郡王萧正表去世。己酉日，任命滨州刺史彭乐为司徒。这一年，如如、帝斗于、是为、高黎、吐谷浑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八年春季正月辛酉日，皇帝在东堂为齐文襄王举行哀悼仪式。丁卯日，下诏追赠齐文襄王贾黄钺、史持节、相国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齐王喜寿以及晕粮车、黄屋、左道、前后部余宝、鼓吹、轻车戒事，备九锡之礼，谥号为文襄王。戊辰日，下诏封齐王为史持节、丞相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、齐郡王，食邑一万户。甲戌日，帝斗于、契丹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二月甲申日，安葬齐文襄王，皇帝在漳水边设祭送行。庚寅日，任命尚书令高隆之为太保。三月庚申日，晋封齐郡王为齐王。夏季四月乙巳日，如如派遣使者朝贡。五月甲寅日，下诏封齐王为相国，总领百官，将冀州的渤海、长乐、安德、武义、瀛州的河间、高阳、张武、定州的中山、长山、柏林共十郡作为封地，食邑二十万户，备九锡之礼。封齐国太妃为王太后，王妃为王后。丙辰日，下诏将帝位禅让给齐国，当天退居别宫。齐天宝元年五月己未日，封皇帝为中山王，食邑一万户。尚书不称臣，答复不称诏，可以使用天子的旌旗，沿用魏国的年号，乘坐五十副车。封中山王的儿子们为县公，食邑各一千户，赐予绢三万匹，钱一千万，粟二万担，奴婢三百人，水碾一具，田一百顷，园一所，在中山国立魏国宗庙。二年十二月己酉日，中山王去世，时年二十八岁。三年二月，奉上谥号为孝敬皇帝，葬于漳溪山岗。后来墓穴被打开，陵墓崩塌，压死六十人。皇帝喜爱文学，容貌仪表俊美，力气能携着石狮子跳过墙，射箭没有不中的。在美好的节日宴会上，常命群臣赋诗，从容沉静典雅，有孝文帝的风范。齐文襄王继掌朝政后，非常忌惮他，任命大将军中兵参军崔继书为中书黄门侍郎，命令他监视皇帝的动静，大小事情都要让崔继书知道。文襄王给崔继书的信中说，那个痴呆的人怎么样了？痴呆的程度有没有减轻？皇帝曾经在邺城东边打猎，骑马奔驰如飞。监卫都督乌纳罗受攻伐，从后面呼喊皇帝说，天子不要跑马，大将军会发怒。文襄王曾经陪皇帝饮酒，举着大杯说，陈高成劝陛下喝酒。皇帝不高兴说，自古以来没有不灭亡的国家，朕何必这样活着。文襄王发怒说，朕。文襄王让崔继书打了皇帝三拳，甩袖而出。第二天，文襄王派崔继书去慰问皇帝，皇帝也向他道歉，赐给崔继书卷，崔继书不敢接受，禀告文襄王，文襄王让他取一段。皇帝捆了一百匹给他，说也是一段罢了。皇帝不堪忍受羞辱，引用谢灵运的诗说，韩王子防愤，秦帝鲁廉耻，本自江海人，忠义动君子。常侍侍蒋寻迹知道皇帝的心意，就和华山王元大器、元景秘密谋划，在宫内堆山，并挖地道通往北城。到了千秋门，守门人察觉地下有响动，报告了文襄王。文襄王带兵入宫，说，陛下为什么要谋反呢？我们父子功在国家，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？要杀各位妃嫔。皇帝正色说，王自己要谋反，与我何干？我尚且不惜自身，何况妃嫔。文襄王下床叩头，大哭请罪，于是痛饮到深夜才出宫。过了三天，将皇帝幽禁在含章堂，袁大器、袁景等人都被在市场处死。等到将要上位给文宣帝时，襄城王元绪及司徒潘向乐、侍中张亮、黄门郎赵彦琛等请求入宫奏事。皇帝在朝阳殿接见他们。元绪说，五行轮流运转，有始有终， 齐王圣德英明，万民归附。臣等冒死上奏，希望陛下效法尧禅让给舜。”皇帝便正色回答说：“这件事退让已经很久了，我自当退位避让。”又说：“如果这样，必须写诏书。”侍郎崔绍、裴让之上奏说：“诏书已经写好了。”就交给杨英，进呈给皇帝，共十条。写完后，皇帝说：“将我安置在哪里？又怎么走？”杨英回答说：“在北城另有馆舍，已备好法驾，依照平常的仪仗侍卫出发。”皇帝于是走下御座，步行到东廊，口咏范晔后汉书赞，说：“献生不臣，身剥国屯，忠我四百，勇作于兵。”主管官员奏请出发。皇帝说：“古人还顾念旧簪破鞋，我想和六公告别，行吗？”高龙之说：“现在天下还是陛下的天下，何况后宫呢？”于是和夫人、妃嫔以下诀别，众人无不抽泣眼泪。嫔妃赵国李氏吟诵陈思王曹植的诗说：“王齐爱玉体，俱享黄发妻。”皇后以下都哭。执掌赵德用一辆旧牛车在东上阁等候。皇帝上车，赵德跳上车按住皇帝。皇帝用肘撞他说：“我为天顺人，将地位授给相国，什么东西敢逼人？”赵德仍不松手。等到出了云龙门，王公百官都穿朝服拜别。皇帝说：“今天不比常到襄公，汉献帝差。”众人都悲伤凄怆，高龙之泪流满面。于是进入北城下司马子如的南宅。等到文宣帝出行，常把皇帝带在身边。皇帝后来被封为太原公主，常为皇帝尝食物以保护他，最终被毒酒害死。